历代志下第三十五章，约西亚在耶路撒冷向耶和华守逾越节，正月十四日就宰了逾越节的羊羔，王分派祭司各尽其职，又勉励他们办耶和华殿中的事，又对那归耶和华为圣教训以色列人的立位人说，你们将圣约柜安放在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建造的殿里，不必再用肩扛抬，现在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服侍他的名以色列。你们应当按着宗族，照着班次，遵以色列王大卫和他儿子所罗门所写的，自己预备，要按着你们的弟兄这名宗族的班次，站在圣所，每班中要立位宗族的几个人，要在逾越节的羊羔洁净自己，为你们的弟兄预备了，好遵守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话。约西亚从群畜中赐给在那里所有的人民，绵羊羔和山羊羔三万只，牛三千只，做逾越节的祭物，这都是出自王的产业中。约西亚的众首领也乐意将牺牲给百姓和祭司利未人，又有管理神殿的希勒家、撒加利亚、耶歇将羊羔2600只、牛300只给祭司做逾越节的祭物。利未人的族长哥南雅和他两个兄弟示玛雅、拿坦叶与哈沙比亚、耶利、约撒拔将羊羔5000只、牛500只给利未人做逾越节的祭物。这样贡献的是齐备了，祭司站在自己的地方，利未人按着班次站立，都是照王所吩咐的。利未人宰了逾越节的羊羔，祭司从他们手里接过血来撒在坛上，利未人剥皮，将燔祭搬来，按着宗族的班次分给众民，好照摩西书上所写的献给耶和华。献牛也是这样，他们按着常例用火烤逾越节的羊羔，别的圣物用锅、用釜、用罐煮了，速速地送给众民，然后为自己和祭司预备祭物，因为祭司亚伦的子孙献燔祭和脂油直到晚上，所以利未人为自己和祭司亚伦的子孙预备祭物。歌唱的亚萨之子孙照着大卫、亚萨、西曼和王的先见耶杜顿所吩咐的，站在自己的地位上，守门的看守各门，不用离开他们的职事，因为他们的弟兄利未人给他们预备祭物。当日供奉耶和华的事齐备了，就照约西亚王的吩咐守逾越节，献燔祭在耶和华的坛上。当时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守逾越节，又守除酵节七日，自从先知撒母耳以来，在以色列中没有守过这样的逾越节，以色列诸王也没有守过像约西亚、祭司、利未人在那里的犹大人和以色列人以及耶路撒冷居民所守的逾越节。这逾越节是约西亚作王18年守的。这是以后约西亚修完了殿，有埃及王尼哥上来要攻击靠近幼发拉底河的加基米斯，约西亚出去抵挡他，他差遣使者来见约西亚说，犹大王啊，我与你何干？我今日来不是要攻击你，乃是要攻击与我征战之家，并且神吩咐我速行，你不要干预神的事，免得他毁灭你，因为神是与我同在。约西亚却不肯转去离开他，改装要与他打仗，不听从神借尼哥之口所说的话，便来到米吉多平原征战。弓箭手射中约西亚王，王对他的臣仆说，我受了重伤，你拉我出阵吧。他的臣仆扶他下了战车，上了次车，送他到耶路撒冷，他就死了，葬在他列祖的坟墓里。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都为他悲哀，耶利米为约西亚做哀歌，所有歌唱的男女也唱哀歌，追悼约西亚，直到今日，而且在以色列中成了定例，这歌载在哀歌书上。约西亚其余的事和他遵着耶和华律法上所记而行的善事，并他自始至终所行的，都写在以色列和犹大列王记上。历代志下第36章，国民立约西亚的儿子约哈斯在耶路撒冷接续他父作王。约哈斯登基的时候年23岁，在耶路撒冷作王3个月，埃及王在耶路撒冷废了他，又罚犹大国银子100他连德、金子1他连德。埃及王尼哥立约哈斯的哥哥以利亚敬做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王，改名叫约雅敬，又将约哈斯带到埃及去了。约雅敬登基的时候年25岁，在耶路撒冷作王11年，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上来攻击他，用铜链锁着他，要将他带到巴比伦去。尼布甲尼撒又将耶和华殿里的器皿带到巴比伦，放在他神的庙里。约雅敬其余的事和他所行可憎的事，并他一切的行为，都写在以色列和犹大列王记上。他儿子约雅金接续他作王。 约雅金登基的时候年八岁，在耶路撒冷作王三个月零十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过了一年，尼布甲尼撒差遣人将约雅金和耶和华殿里各样宝贵的器皿带到巴比伦，就立约雅金的叔叔西底家做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王。西底家登基的时候年二十一岁，在耶路撒冷作王十一年，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先知耶利米以耶和华的话劝他，他仍不在耶利米面前自卑。尼布甲尼撒曾使他指着神起誓，他却背叛，强项硬心，不归服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众祭司长和百姓也大大犯罪，效法外邦人一切可憎的事，污秽耶和华在耶路撒冷分别为圣的殿。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因为爱惜自己的名和他的居所，从早起来差遣使者去警戒他们，他们却嬉笑神的使者，藐视他的言语，讥诮他的先知，以致耶和华的愤怒向他的百姓发作，无法可救。所以耶和华使加勒底人的王来攻击他们，在他们圣殿里用刀杀了他们的壮丁，不连续他们的少男处女老人白叟。耶和华将他们都交在加勒底王手里，加勒底王将神殿里的大小器皿与耶和华殿里的财宝，并王和众首领的财宝都带到巴比伦去了。加勒底人焚烧神的殿，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用火烧了城里的宫殿，毁坏了城里宝贵的器皿。凡脱离刀剑的加勒底王都掳到巴比伦去，做他和他子孙的仆婢，直到波斯国兴起来。这就应验耶和华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地享受安息，因为地土荒凉便守安息，只满了七十年。波斯王居鲁士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居鲁士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居鲁士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去，愿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
历代志下三十五章跟三十六章，我们要结束整个历代志了。你读三十五章的时候，会觉得我好棒啊，约西亚好像有带来复兴啊，守逾越节啊，甚至是从先知撒母耳以来再也没有办过这么大的逾越节了。可是你好好仔细把约西亚在逾越节所办这些事情，你要配合耶利米书第三章一起来读，你在两个章节彼此在读的过程里面，你就发现原来审判为什么还是要来的原因。所以三十五章就可以看见王师立位人这些的族长很热情爱主，侍奉主，要神带来一个极大的复兴，但是只有停留在这里。百姓呢仍然作恶，拜偶像，不信任。所以在耶利米书三章到七章全部都是在讲历代志下三十五章三十六章所发生的事。你在读的过程里面就说难怪啊，审判会来，难怪刑罚会来。所以神预言，借着耶利米预言七十年掳到巴比伦，真的是要开始去数算过去他们对神的亏欠，以及对这个地每七年该有的安息年没有去好好的去让这地休息，将近四百九十年神对这地的忍耐。所以亲爱的家人，透过三十五章三十六章历代志要结束的时候，我们要看到几个很重要的属灵原则，那就是我们今天属灵，我们今天爱主，真的是你要好好的专一去爱神，千万不要说会节目不怎么好，牧师讲道不怎么样，教会的儿童主日学青少年团契也没做得很好，我的工作压力环境又那么大，哦，这个事情又那么多，我这些事情解决了我就属灵了，我就可以好好爱主了，我今天没有办法那么追求主，就是因为我太多事了，教会也没有我的期待，教会好像也不如我的想象，我的工作也有很多的压力，我的婚姻有很多的冲突，所以我没有办法好好的爱主追求神。三十五章就是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来看第一节到第四节，约西亚向耶路撒冷向耶和华守逾越节，所以他们所做的一切就是遭拒。所以约西亚认为我不复兴了，我平安了，领袖们我们一起来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过逾越节，我们整个百姓都一起来，我们带领着所有人，我们一起来献祭，献祭求神把救恩临到我们。立位人啊，我们得到了神的话语，我们就照着 那个时候摩西的律法，我们照着大卫和所罗门所定的规矩，我们好好来过逾越节，求神来怜悯我们。但是如果你配合耶利米书第三章，你一起来读，就发现这样的一个悔改，这样的复兴，只不过是约西亚王他一厢情愿，百姓根本没有要跟随。所以有一个好的王，好的族长，有好的利未人和祭司，他们很复兴，哎呀，那是他们的事，毕竟他们没有我这么忙嘛，他们就在忙圣殿的事嘛，我还要忙我家庭的事，我还要忙我工作的事情，复兴是他们的事，就是这种心态。所以神借着耶利米说，审判会来，即使约柜已经放到圣殿了。耶利米书七章说，你们不要再说什么这是耶和华的殿，耶和华的殿，耶和华的殿，我厌恶你们讲这些话。从第七节到第九节，约西亚就说，哎呀，你们没有机会献祭吗？你们没有羊吗？好，那我出羊，我把羊都出，族长也出羊，好多人都把羊带出来哦，我们一起来献祭，真好。亲爱的家人，那是因为百姓不愿意奉献。我们读三十五章的时候，你透过耶利米书就，这些人王要过逾越节，他们不想过逾越节，所以不舍得把羊拿出来。所以约西亚王跟这些的族长跟利未就说，好吧，你们不出羊，那我帮你们出好不好，那我把羊拿出来，我们一起来献祭嘛，好不好。亲爱的家人，百姓如果吝啬，百姓如果不想要侍奉耶和华神，教会没有办法真正的复兴。你只靠领袖的复兴，你只靠牧师很热心，你只靠这个执事很热心，长老很热心，你不热情，我告诉你，神会严厉的审判。这就是三十五章要提醒我们的事情。果然啊，羊预备好了，那大家要不要一起来宰羊啊？我帮你们把圣殿恢复了，好，羊不够吗？那我帮你们预备羊，那你们总要来宰杀逾越节羊羔吧。我们来宰杀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与这个羊羔有份，我的罪要赦免，我吃这个羊的肉，羊的这个献祭，我就与这个羊的生命与神有所的连结，我的罪就被得赦了。结果呢，连杀羊他们都不来，所以只好利未人来做啊，祭司来做啊，他们不想自洁，不想洁净啊。还记得西西家的那个逾越节吗？结果呢，现在这群约西亚王这时候的这些人过逾越节，连羊都不想出，连羊预备好，连去杀羊都不去，都不去。亲爱的家人，这个就是当时的一个悖逆的一个环境。所以你从第十八节，你真的可以读到这句话，自从先知撒母耳以来，在以色列中没有守过这样的逾越节，就是这么的完全合乎圣经的真理。以色列诸王也没守过。哎，亲爱的家人，大卫哎，所罗门哎，之前的好的王哎，西西家哎，约西亚王，他们走的是远超过一切的。犹大人、以色列人在耶路撒冷居民所守的逾越节，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可是你会发觉，神的荣耀有没有像所罗门那时候充满？没有。神的喜乐有没有大大的浇灌在西西家那时候？没有。所以这边你会发觉神好像都没反应，为什么？因为百姓是虚假的参与逾越节。所以当领袖这么爱主，当领袖这么竭力，所能够供应的全部都供应出来了，百姓仍然没有回应。有时候我们都觉得，我不爱主那是教会的问题，我不爱主那是因为牧师讲道不吸引我，我不想读圣经那是因为教导圣经的人讲的不有趣，我们实在是不想去教会是因为实在教会真的很无聊啊，我真的不想去教会，我不想寻求神，所以我的工作压力真的很大，我的婚姻一大堆的问题，我的经济一大堆的问题，哎呀，我怎么有办法来教会呢？我们好像都觉得我不属灵都是这些外在的环境。如果约西亚王他们服侍的一切，供应的一切，百姓都还没有办法来定义的来寻求神、爱慕神，所以你觉得是约西亚的问题吗？是祭司的问题吗？是利未人的问题吗？不是，是百姓已经定义不跟随神了。所以不要怪教会，你要问你自己，如果今天没有好牧者，没有好讲员，我工作压力大，我经济也有压力，教会的主日学也不怎么样，青少年也没带很好，讲道也不吸引人，主日学好像还不如我上网络自己学，你就说我决定不属灵，我决定不爱主，我决定不热情，你会被你所说的话被神审判跟定罪。这就是历代志下三十五章所讲的事。所以约西亚王他所做的一切之中没有带来一个改变。所以当埃及王尼哥上来的时候，约西亚王要去征战，这场征战里面约西亚王就死了。 你会觉得，哎，这不是说他平平安安的要归到坟墓吗？哎，怎么他反而是怎样上场征战就死掉了，不得善终？不是，不要误会，这是神收回了他的生命，神结束了，让整个犹大国的复兴结束了。你会觉得，那如果约西亚王再留久一点，再多一点，这个复兴再更长久一点，是不是百姓也会悔改呢？不，神说够了，可以了。百姓的每一个决定已经决定了这个复兴要延长多长的时间，所以约西亚王神收走他的生命，他的使命结束了，他真的是平平安安来到神的面前了，只是跟我们的期待不太一样，不是所谓的主享长寿啊，寿终正寝，是在战争当中死亡的，但是神定义他是在君王的荣耀的里面结束的。所以耶利米就做哀歌，所以他全全实实真真实实的爱主敬畏神侍奉神。所以亲爱的家人，约西亚王的复兴是犹大国最后一个复兴了。百姓的消极的态度，百姓不奉献的态度，百姓不参与的态度，已经决定了他们注定要承接审判跟灭亡。所以千万不要再去怪罪，我今天不属灵都是因为教会，都是因为工作，都是因为我的婚姻。你今天爱不爱主，不要拿这些做借口。三十六章，这四个王没有记录在君王册的里面。在马太福音第一章耶稣基督家谱里面，你会发觉记载到约西亚王就没记载了。这四个王都没有被记载，因为这四个王在神的眼中不是王。所以求神怜悯我们呢、我们好像是当王了，我们信主了，我们有个荣耀的应许，我们要与主同作王，但是你的生命不是一个王的生命，你的生命里面没有神的国度的治理，你的生命里面没有对主的敬畏和敬虔，没有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这个王不在神的心意的里面。所以三十六章是整个历代志的最后的结束，也是犹大国的结束。这四个王做王都很短呐、像什么约哈斯、约雅敬、约雅金、西底家，这四个王所做的一切，全部就是背逆神、被抢，然后征战失败、被掳，四个都一样。但是四个王呢，都没有因为这些的征战、这些的冲突、这些的冲撞、生活当中的混乱、仇敌的攻击，四个都没有寻求神。马拿西很恶很坏，但是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悔改寻求神，才知道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这四个王没有，已经被掳了，这短短的二十年六次被掳，十多次的征战，他们仍然定义不敬畏神。所以你看到约雅敬的时候，尼布甲尼撒已经来了，已经被掳了，但以理被掳走了，这些精英都被掳走了，耶利米一直不断的传讲神的道，讲了二十三年了，但耶利米在讲的过程当中，这些王没有一个要听啊。所以耶利米就预言，你们要被掳到巴比伦70年，服侍巴比伦王，等到70年后你们会被释放，神要刑罚巴比伦。谁听得懂啊？巴比伦这么强大的国，只活70年，不可能吧？但更何况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那我们去连结亚述好不好？我们跟连结亚述对抗巴比伦。这个就是约雅敬跟约雅金所做的，要不是跑去连结亚述，要不然就是跑去连结埃及，就是不连于神。所以你在读第36章，你读的过程当中，你真的就看不到盼望，你看不到盼望。但说实在，这就是人的自然反应。如果人在困难当中不寻求神，你在被掳、被抢、被抛来抛去的过程当中，你还一直都觉得赶快找亚述、赶快找埃及、赶快找所有人，你就是不寻求神。所以耶利米不断的传讲、不断的传讲，没有人听。所以及至到约雅金的时候，那我还跑去想说，借着巴比伦现在比较软弱，我跟埃及联手，我来去打，背叛。连在神的审判的时候，神已经刑罚你，神要你好好的就在巴比伦王尼布甲尼王的手下好好的受这刑罚，自卑悔改在神的面前，我还要逃离，我还要逃离神的手。今天就有这样子的人，已经在审判里面了，已经过得很苦了，所有周围的人都觉得你就好好的伏在神的手下受苦，或者因为你的自卑、因为你的悔改、因为你寻求神的怜悯， 神就挪去他的手，将恩惠、怜悯、恩宠、救赎临到你，但你仍然定义败坏。所以果然犹大国彻彻底底的灭亡。所以最后十二节到二十三节，波斯王古利叶元年，这已经是过了七十年了，耶和华叫应验耶利米口中所说的话，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回去建造你们的殿宇吧，愿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这个就是那些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这些的百姓记忆最犹新的事，我们苦了那么多年，现在终于要回来了，原因就是我们没有把握约西亚王最后的恩宠、最后的祝福、最后的复兴，我们定义败坏，而且在受罚当中人不悔改，人不降服。难怪我们要受苦七十年，我们现在回来要重建耶路撒冷了。愿整个历代志成为我们的警告，成为我们的见解，成为我们的提醒。亲爱的家人，圣经里面太多这种故事，神也把很多的见证放在我们的身旁，但有时候我们总觉得，哎呀，那是你的故事，牧师讲到的信息，哎呀，那个都老掉牙了，我听你讲上一句我都知道下一句了。来到教会呢，有一搭也没一搭的，但是我们遇到困难、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又怪神，神啊，你为什么没有祝福我？我们祷告的时候，什么神你也都不垂听，你也都没有回答，还把我落入到这种痛苦当中，不祷告还好，就一祷告状况更糟。你有没有发现你正在活在历代志第三十六章？你的反应是什么？你的反应是紧紧抓住神的应许吗？还是你继续批评埋怨，继续自己找方法？已经在神的管教当中了，我不服，我还要找出我自己的解决之道。我没有办法等候，我也没有办法谦卑顺服下来，我没有办法等着事情发生，我一定要找出路。亲爱的家人，约哈斯、约雅敬、约雅金、西底家这四个王不是笨蛋，这四个王很有能力，这四个王很有谋略跟策略，但是他们所有一切的决定都是使神的恩宠、神的祝福离他们更远。我们呢？我们还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吗？我们还要依靠自己的智慧吗？我们还要依靠自己在难处当中我还是很有办法找人、找策略、找方法吗？愿三十六章成为我们的警告。所以我鼓励家人们在读历代志，我们每一次读到复兴的时候，我们要祷告说，主祝福我，紧紧抓住这个复兴，恩宠我，恩待我，让我定义寻求你，我的孩子跟我们定义要来侍奉你。当我们读到这些恶王、得罪神的恶王、离弃神的恶王的时候，我们要谨慎恐惧在神的面前。主啊，我也很有可能跟他一样，求你怜悯我，救我的孩子，救我，我生命当中的一切的软弱，我生命当中一切的败坏，我生命一切的坏榜样，不要影响我的孩子，愿我敬畏你，侍奉你。主啊，把约西亚王的那个爱慕你、热情跟随你，并且真真实实的彻底悔改的心放在我孩子的里面，愿我的孩子在每一个环境当中定义跟随你、侍奉你、敬拜你、荣耀你、尊荣你的话，寻求先知的引导。家人们，这就是历代志我们在读的最后的过程当中，神要提醒我们最深的心意。
亲爱的 Bible Race 观众家人们，感谢您观看我们的影片，希望我们的分享能够丰富您的生命。如果觉得内容对您有所帮助，希望您可以支持我们的事工，每一笔的奉献都是支持我们更坚定制作好品质的影片，为神的国度效力，希望可以祝福更多人的生命。您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奉献：线上奉献、 PayPal、 台湾银行转账奉献。感谢您观看与支持，每一份奉献都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我们衷心感谢您的支持，愿上帝祝福您，不要忘记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哦。